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9月30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最近有一连串和美中台军事互动有关的最新发展，那么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专家要为大家来一一解析。当然本周最受到瞩目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宣布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未来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走向常态化，美中新冷战是否已经俨然开打，这是我们上半场要讨论的话题。而在今晚下半场的讨论当中，我们要请两位专家试着为听众观众朋友们来描绘一下台海战争如果一旦开打的场景究竟会是如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新的一篇分析文章综合了各种可能的因素，指出台湾的防御能力其实可以抵抗解放军的入侵，并且在台海战争中取得胜利，真的是这样吗？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航空最前线的主编许建宏许先生，他也是两岸这个军事的分析专家。许先生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今天参与节目的另外一位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许建宏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当然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透过了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王委员欢迎您。
东宁还有各位空中的好朋友，还有在台北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好。
好的，感谢王委员。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台湾听众的号码是00801148940。那么我们大陆的热线电话暂时无法使用哦，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留言或是向两位来宾提出提问。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周批准了对台湾出售 F-16、C-13 洞、F-5 还有 IDF 金国号的备件以及相关的后勤支援系统，并称这项军售案可以协助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也有助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称坚强的自我防卫可以让台湾人民在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时更有自信，确保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表示美方此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除了已经提出严正交涉之外，也要求美方要撤销这项对台军售。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用图卡为大家列出了这一次美国批准的对台军售的清单哦。那么这一次的军售项目包括了 F-16 战斗机，还有 C-13 洞运输机、F-5 虎式战斗机以及 IDF 金国号战斗机的备件以及相关的后勤支援系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次的军售总值是达到3.3亿美元，当大概将近是100亿新台币左右。那么所以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这个王定宇委员哦，您是怎么看这次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些重点，它特殊性又在哪边，未来是不是像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助理亚太部长所说的追月福所说的这样的会采个案处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包裹模式，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会走向我们所说的常态化呢？您的看法？
这一次这一笔3.3亿美金的军事销售案哈，实质上它的内容还好啊，除了 F-16的电战加仓比较特别以外呢，其他大概就是这几项战机呢，它的不管是备件或一些比较特殊的原料，
嗯，
那它特别的那部分不在内容，它特别的部分在两件事情，第一个。在形式上呢，过去台美之间的军购，海军、陆军、空军各自提出需求之后，美方通常都会累积到一个量，那选择他们认为可以销售的部分呢，包裹来销售。所以这一次呢，单独空军只有单一军种，那提出之后呢，也就这单一军种的需求，那速审速批，让通过这一次的销售案。那第二个的差别就在时间， 这个时间决策的时间我不能说到底多短啊，但是相较于以往事实上是快了很多。所以在未来以台湾军方内部在讲，以前我们可能陆海空军都在等，可等到的不见得是你要的，因为他最后美国同意的部分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管时空背景不同或者他同意的 item 不一样。那现在空军既然可以单独取得 IDF F5 C13 动跟 F16 相关的备件备料等等，那未来海军或者在更未来陆军等等单一军种单别的形象这个品项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提出。那美国呢在这几年的 NDAA 通过的也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啊，原则上是180天内要做出决策。这跟以往的军售来讲提供台湾更及时更有弹性更快速的补给或者需求，我们当然乐见这样子的发展。那台湾的军事采购采取的是防御性的国防，
是
我们在台湾在印太地区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它不是一个侵略者的角色。所以在台湾来讲不管我们进行什么样的采购是以捍卫2300万人稳定不管东海台湾海峡到南海之间的安全。那至于中共发言人必然跳脚也必然耿爽一定要说不爽的话哈，但是我是觉得中国必须要思考一下，当你用尽各种你们的武器绕着别人的国家转来转去，不管是琉球韩国或者台湾甚至到越南，好，越南也采购了新一批的潜艇等等，
是
事实上刺激的动作当然会触动了各国各地区自己防卫的机制，好，所以我觉得检讨别人之前要去思考谁去造成这个区域的不安跟不稳定。那我们台湾愿意在这个地方扮演稳定的力量，也乐见美国善尽国际社会的责任义务，在台湾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感谢他们的友谊，也谢谢他们的协助。
好的，非常感谢王定宇委员。那么稍后我们会提到有关于美方的策略和中方的反应。不过由于这个许建宏先生台北的这个来宾啊，也是这个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这个采访编辑，所以对于这个空军的部分可能非常熟悉。所以我这边想加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王定宇委员特别提到这一次的军售案它特殊之处其实不在于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时间的快速，还有这个单一军种的部分。那当然这一次就是针对看起来这个项目我们刚刚提到这 F16 C13 动都是空军的部分哦。所以刚刚提到说可能内容上面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反而想这样子来请教许建宏先生，您认为这一次的军售项目刚我们看到在内容上面究竟有什么我们值得观察的亮点哦？除了这个F16 还有 F5 的升级之外，有人说这个 C13 动和这个 IDF 战机也有变形升级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和潜力，你怎么看这一次在军售部分一些具体的内容方面跟我们做一下解析好吗？许建宏先生，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是你看像 IDF 我们一般人都说是国产战机，结果这次居然也是美方
也是升级的项目之一。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亮点。你比如说这个金国号的这个设计从一开始其实美方的介入就是蛮深的，只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把这一段加进来。那其实金国号它本身就是当年因为美国本来一开始不卖 F16 给我们的时候，它帮我们协助在那个 Fort Worth 那边自己生产，那其实也是 F16 那批团队的人在做了。所以其实金国号也算是一个半，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也不是完全的一个国产战机，它还是有美方技术的协助，然后还有比方说包括现在的国机国造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发动机也是用汉威的 Honeywell 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你就可以看出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紧密，包括从过去中美断交，就是1979年断交以后，虽然表面上说美国跟台湾不再有那些有一段时间是属于非常的低调跟非常的互动，非常看起来没什么互动，但其实实际上美国还是有协助台湾在做这个，他如果他卖不了你 F16 还是协助你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那就是说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他不会轻易说放弃掉台湾这个，就是说台湾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不会说让我们轻易被中共就拿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还是非常就是非常重视的。那现在这个就像我觉得现在这个发展的情况来看，当然你说这个，但是这个包裹是就是这一次他卖台湾，就是我们看前一次梅富兴先生他有提到说这是他 卖台湾，当然其实他也你说观看他的卖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你看包括像 F5 本身是六七年代的那个产物，它也不是什么先进战斗机，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有从质量来看它并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他说因为这次他不像过去一样是用碎片化，因为过去美国他害怕说激怒中共，所以他会故意把武器分散来这样卖，让金额故意缩小，然后比较不敏感的卖给台湾，比较不要就是不要太张扬的给北京制造他们抗议的这个理由。那这次美国直接这样大笔的就卖给台湾，量也多，然后包裹式，就比如说就是说跟过去比起来它更高调了一点。那他可能也是说在跟总，就像川普说的，我为什么一定要屈服于你总，你中国要我干嘛我就一定要干嘛，那我今天就故意做给你看，说我也可以不管你怎么样，我就这样卖给台湾，也是政治上。我是觉得这样，但是实质上的军事意义我觉得并没有说特别强这样子。
好的，感谢徐静宏先生。那么就回过头来请教王定宇委员了，刚才认为说这个军事上的意义可能没有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大，就是这一次的时间点大家就开始来讨论了，好像是美中贸易战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这一次反而比较高调的来宣布这样的一个不同于以往方式的军售，您认为这个从美中贸易的这种站的这个架构下来看的话，是不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笔对台军售也跟这个贸易战当中的一种所谓出牌或打台湾牌，特定去激怒中共这样一个做法有关呢？您的分析？
我倒不会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跟对台湾的军售或者国防安全把它绑在一起，当然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在决策的模式跟决策的机制上是两个不一样的机转了哈。我们先讲军事这一块。这一次的销售就如同薛瑞福他一直提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也是美国国会跟国务院在这两年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对台军事援助、军事合作、军事交流要让它常态化。以往每一笔的决策变成都是一个政治的评估，那它回到常态化之后，它就会衡量台湾自己自制的武器，那在技术协助、国外协助上怎么样协助它提升，或者单品备件原料，像 F5 这么老的飞机的备件原料等等怎么样取得，这个常态化对于台美之间是一个互信也是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表象。那另外一件事情，所谓的机敏，事实上在去年公开资料，我现在只能提供公开资讯了哈，在去年的整个川普政府核可准下来，实际上它是从奥巴马政府，这个就很典型的邦斗，它整个包裹
包裹式，
它提了很久，像去年通过的，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大概是花了22亿，我加总起来哦相当高，因为大概整个35，我看一下我这边的金额哈，我要看一下，大概22亿美金左右了哈。那在去年给我们的东西，比方说 HARM 反辐射飞弹，或者是 JSOW 远距离遥攻精准弹药，或者搭配 F16 升级到最新的 F16V 的 AIM 这个 9X 飞弹，好，这个看到哪里瞄到哪里，这一些的先进性，它的科技的进步跟敏感度当然就更高。那这个去年这个包裹就很典型，就是像我们的几个飞弹的申请，其实有的都已经10年以上了，它才累积到那个时间点，觉得中国2013远海长训整个威胁到印太地区的稳定，所以才核准了这些远距离在台湾国境以外的防御性积极性的攻击武器。所以他用你用包裹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时需要，那美方认为不需要，他会拖了10年5年，那整个时空环境可能你从整军备战到形成战力等等，会有一些时间误差，那常态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也显示出一个在印太地区的布局有所不同，当中共的2013年白皮书开始，他们开始把大陆军整合成海空军之后，那怎么样强化这个区域在海空的防卫能力？那美方跟台湾之间，我们的兵推的电脑哈，在我们的横山指挥所里面的，大家事实上是只差一个推上去连线，大概整个在图面上就可以显示盟军所有的状态哈。所以这一个是军事上，他考虑的是一个区域的稳定、区域的安全。那越平衡越不容易擦枪走火。越失衡，就像科威特跟伊拉克， 当你明显的失衡，他的判断可以很轻易的取得结果的时候，反而危险。可是中美贸易战是另外一个 scenario。中美贸易战他们在进行的，从川普开始发动，美就我们的了解，在台湾的情报研析，中共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他们也一直在评估一件事情：美国川普政府到底是在打贸易战，还是在打仗？这两个不一样啊。打贸易战的话，也许 Facebook 让它进中国，也许关税的处理，甚至于大量的采购降低贸易逆差 ，OK， 这样就结束了。可是如果是因为中国的扩张形成区域的压力，美国在战略上必须压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中国如果在经济上让步，那可能会形成整个压力一直往后推。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状况是内部它的公债、公司债跟家庭负债比过高，现金流动有问题。那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也遇到了挫折，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在中亚洲的一些国家，所以内部的压力要转化到外部也遇到压力，而内部的生产制造业的升格遇到这一波动辄10%到25%的关税哈，那也形成了很多在中国的制造业，包含中国自己的生意人都往海外基地去移动，所以这一个事实上它在建构一个新的贸易的秩序或者贸易互相互动的方式，至于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要小心来关注这个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不管是军事或经济，我们都希望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它的稳定可以带来人民的幸福，也可以带来民主的发展跟繁荣。所以以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密切的关注这个川普政府的决定，对台湾有利的我们当然感谢，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稳定的力量可以持续。而贸易的部分，对于生产基地在倚重中国过重的产业，我们也要予以了了解跟协助。那我们也不希望隔壁的大邻居中国在经济上产生崩溃性的问题哈。所以在最近这一个 season 第三季跟第四季，我想这些事情大家都要密切关注。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的分析，也请教这个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刚才王定宇委员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部分，究竟现在美中是在打贸易仗，还是在这个全面性的对抗，把这个经济部分的角力，这贸易方面的角力，甚至溢出到军事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次这个对台军售的宣布，其实实际上是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而且除了这个对台军售之外，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点名制裁中共的军委装备的部长李尚福部长，而且冻结李尚福和他的亲戚在美国的一个资产，等于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出招都是在同一时间在美中贸易战的架构之下。你怎么看这个最近美国所在对台军售同时也冻结这个中共军委装备部部长李尚福他这个消息的宣布呢？徐建宏先生，
我认为跟贸易战，我也是认为说应该要脱钩了，因为美国跟台湾的军事交流，我前几次来都有提到，一直都有在慢慢提升，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说在应对中共的这个远程投射能力变强，那美国自然就会加强跟台湾的合作来维持这个区域的平衡，因为这是一个这个是他长期以来的一个策略，就是这样，就是维持两岸军力平衡，防止失衡发生，所以我不认为说它完全是跟这个贸易战有关系，而且我觉得美国方面也会对这些事有所节制，比方说前阵子传得很大说陆战队要来台湾，那其实你
对吗？
把它叫停了，那我也不认为说美国真的会为了台湾跟中共做一次全面性的对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也不认为说这个贸易战真的会变成全面的战争，因为我以前也讲过说美国跟中共互相的那个相互依存还是很高的。那而且我现在认为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美国和中共真的全面开打，只有一个国家会得利，那就是俄罗斯。所以我是认为美国跟中共双方的领导层可能都要自己去评估说这个战打下去是不是对双方是有利，还有那至于冻结这位李尚福的，我是觉得中共他们就是说这些解放军的鹰派，一方面他们在国内讲的都是非常民主主义非常强硬非常反美的话，可同时他们却又在美国洗钱设厂，那我觉得美国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有他的正当性在，因为确实是有点很夸张啊！你们在大陆，在你看这些什么战狼那些电影叫什么？怎么在你身后一定会有一个强大的主？可是结果这些将领跑到美国去买房子，或把小孩子送到美国去。其实不，当然不是只有解放军 而已，他们共产党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表示说，那这样子做，那我是觉得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喝也没有什么问题，本来就是应该的嘛。他们那居然你们那么喜欢强调什么中国伟大复兴，那就留在大陆就好，干嘛还要到美国去设厂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了。所以可是我也不会说一定把这件事情跟贸易战联系在一起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本来一直都有在做，当然有时候美国跟大陆关系稍微好的时候，他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等到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就找一个人出来那个杀一杀。这个你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了，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有他的正当性在。那本来就是你来我国家洗钱，来我国家这样做，然后又在大陆宣传反美的思想，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但是是不是一定说是要准备跟大陆全面开战，我也觉得不至于吧。这样
好的，感谢许金鸿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定宇委员，就是关于您怎么评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啊。那么您刚刚虽然提到说美中关系目前您觉得不太可能从贸易冲突变成这个扩大的这种整个冲突，但是我们注意到说这个一向很喜欢拿私人关系来这个攀交情的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在这个推特上面说他与这个习近平主席或许已经不再是朋友关系了。那么这则推文其实受到很多的这个关注啊。那么所以想请教您的就是您来评估就是说美中之间目前的关系是不是可有可能会从这个贸易的冲突演变成一种全面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冲突，那么甚至已经有人把它称为一种新冷战了。那您认为这样子的可能性或者说这样子的情况有多大？那么如果真的成型了，台湾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请教王定宇委员。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哈。我先讲两个前提。第一个，我个人认为战争没有赢家，只有一旦打仗了，对这个区域、对人民、对国家没有好处。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理解哈，在现在这个社会，真正的战争不见得所谓的动刀动枪、烟火烟消弥漫的正常性的战争，在经济的贸易战，有时候它对一个国家的杀伤力形成内乱的压力会更大啊。所以我刚才讲说，中国必须去评估面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底只是在讨论关税逆差，还是要 demolish 要摧毁掉它的扩张性的影响力，那个指的不是战舰飞机大炮啊，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个，现在川普跟中国之间其实有三件事情，最近讲说也许我们不是朋友了，在描述跟习近平，是指中国透过瑞实力，不管是透过 fake news 啊，就是假消息，或者是他们的庞大的采购各方面经济的影响力，试图去影响美国的其中选举，而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无法容忍的啊。虽然中国王毅是公开驳斥说没有，但是我相信以我们在台湾的经验，中国做这样的动作，你去澳洲、纽西兰其实都看得到，他不管是透过假消息的讯息，透过他们的资源的整合去影响，这是一件。那刚才讲李尚福的部分，事实上美国说冻结这个中共军委装备部的部长李尚福，他是连这个单位的金流都要锁住，原因是跟俄罗斯采购武器，他后面有一个这个事情。所以当中国在跟俄罗斯交流先进科技或先进武器的时候，美国做这个动作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注意到你这个事情了，第二个你们的单位或者你们的个人，像中国已经有至少我知道三任的军委会副主委、副主席，那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最大的军事领导者，都被抄出来，那个会那个收贿哈，这些赃款多到，其中有一个光他的收出来的钱可以救希腊两次哈，所以他做这个动作对中国的军方有吓阻的力量，那。这是第二件事情。那另外第三就是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那在这个当下发生任何事情很容易做恰巧碰巧的联想，比方说当蔡英文总统在八月份 过境美国，经过加州到南美洲的时候，川普总统在八月初就签署了2019年的 NDAA 国防授权法案。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哦，很少这么早就签署的。而里面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对跟参与台湾的军演或者邀请台湾军方参加军演，甚至于美国行政部门提出的类似医疗级的舰艇、海军的舰艇造访台湾等等，都具体写在里面。那大家会联想，这是不是针对中国在加州发动一些抗议蔡英文过境的行动的反制？我只能说那是碰巧，但它就有一些涟漪在里面。又比方说，从太平洋舰队从南海回到日本的驻地的时候，特别拨了其中有这个伯克级的神盾级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往北走，本来以为他回到母港，他又往南下，等于绕了台湾这个四分之三圈。那从那个以后，事实上在今年的6月20日，就我在目前手边看到的资料，中共的战机战舰绕台湾，不管是东海、宫古海峡往南到巴士海峡，从6月20日以后到现在，看起来是一片寂静。那跟这一个美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的第七舰队这些动作有没有影响？我也只能说碰巧，但它有产生一些涟漪。那这些动作在目前都在像跳 tango 一样在互动当中，那只能希望各方节制。至于美军跟共军会不会发生军事性的冲突，我个人预估，我也期盼不会。那美军现在事实上是做一件共军在做的事情，比方说解放军的战机战舰绕着日本的南边、台湾的北边这样绕一圈，那这个美国的战机或战舰就告诉你说，这是国际海域，我要维持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权利，所以他也绕一下，而且他告诉你会定期。最明显是 B-52 它的长程轰炸机，美军从关岛起飞往广东外缘去飞过去，或者往南海飞过去，目前看起来它的班次是定期的，相当稳定，一个期间它就会飞一趟。那甚至穿越到人造岛礁，中共的人造岛礁的附近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希望去遏制中国无止境的扩张，主权的扩张，海权的扩张。因为无止境的主权跟海权的扩张，会形成从越南、菲律宾、印尼、台湾、日本到韩国这个区域极大的不安跟不稳定，而这个区域正是世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所以我认为美国在做一个预防性的动作，也希望这个预防有效，它就不会产生全面性的冲突。
嗯哼，好的，谢谢王定宇委员。那么我们回到台北请教徐建宏先生。刚刚王委员提到，就是美国可能是要预防这个中国进行这个海权扩张啊。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请教您，就关于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在南中国海，美军曾经派了 B-52 轰炸机这个靠飞行这个飞越了南。那么英国跟日本、美国最近呢也接连的安排军舰还有军机等等呢，经过了这个南海的所谓的争议海域，那么希望能够共同的抵制中国在南海日增的商业利益这个影响力啊。那么您觉得美国、英国、日本这样一连串的作为，是不是担心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反而可能会将这一块的这个就是情况让中国大陆他们日久以后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中国，他们担心这个？
是也不是，当然军事上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考量，但是我觉得日本跟英国他不见得完全会跟美国是一致的这种想法。像最近你看日本，他安倍好像去了大陆还是还没去，他马上
还没去，
但他马上就要去了。那现在听说，因为那现在川，那你军事上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架构，当然美国跟英国和日本我在军事上这个配合的关系一直都是有它的传统跟它的合作的这个关系，是短期间内我想中共是没办法在军事上取代美国跟这两个国家之间合作的关系，但经济上又是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今年我在这个法英堡航展看，我今年大概7月份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美国跟英国它的关系是强调在军事上，而在经济上面中共跟英国的那个关系却又不会下于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因为 因为美国他在宣传上是强调美国跟英国过去100年的军事的合作历史，但中共去直接去花钱买了5家公司在英国设的，他在英国搞一个，他是什么 ABIC 那叫中航工业，他搞了一个那个专门做那个机舱的那种，那他是用那种我给你这种工作机会的方式，用经济去对付英国人。那英国会不会说在完全在经济上跟美国采取同一个步骤？我觉得是不见得。那你这次看他的一个航展上，美国大使跟中共大使都请全力而出，我也不觉得英国有特别偏向哪一边，两边都蛮利欲的。所以我不觉得说英国会完全就跟美国走一个步调去治中共，然后日本的话就更不要说，因为川普他虽然说有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可是你会发现他军事上虽然强一个，军事经济上他却又退出了 TPP， 导致日本必须要去跟习近平或中共做些配合来，然后现在让中共就可以找到一些突破口去拉拢日本在经济上跟美国做抗衡，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复杂，没办法说单一用一个军事去评价的说是不是美国、英国、日本要结合起来对付中共。我个人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发表他们的这个评论和向两位来宾的提问哦，我就念大概三个来精选一下。一位是 White View 这位网友，他说，贸易战之前有绝大多数的认为说中共不会跟美国打贸易战，他用这个逻辑来推论说，而且说现在打得很激烈，所以他说这个大陆不打台湾，他认为也只是一种假设而已，这是网友 White View 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署名 50 Cents， 他说大陆贪官们海外藏富大约有50%以上在美国，99%在西方国家。中共官媒大叫准备战斗，但是美国手中还有许多的牌都还没有露。其中的一张牌是冻结中共贪官在美国的资产，另一张牌则是驱逐中共贪官家属及其私生子女，还有一个牌是要制裁中国的公司。他认为说，如果在美国上市的中共大陆企业只要有证据破坏公平贸易或是窃取智慧财产权，制造黄佛墙、贸易补贴和使用嵌入美国软硬体技术产品等等呢，可能就会是下一个中心。其实这个蛮多网友对于这个制裁李尚福还有这个贸易战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忧国，他说习近平以武力恫吓台湾，狂言统一台湾的时间表，这才是美国提高军售台湾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习近平的自作自受，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也是大陆最终实现民主的一个积极因素。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三位网友的评论，然后最后我们结论再回到这个军售再谈一下。先请在线上的王定宇委员，有没有可以回应这些网友的一些看法？
我赞成所谓的台海之间是不是会发生战争，我们心里希望不会，分析不会，但绝对不可以假设不会啊。所以在台湾，甚至我相信在周边的相关的国家，都是用最坏的打算在计算国防的需求。那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说中国不会应战，事实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的回击是有限度的回击，试探性的回击，那还在试探出川普真正的动机跟用意到底是什么。那川普到底是要摧毁世界工厂，还是只是要帮美国工厂找回美国，或者把美国货品送进中国，这是一个不同的命题。第二个，中共的贪官，我特别就军方的部分，因为曾经有统计过，一年中国走私的金额里面大概有4%是跟军方有关，所以当一个军方最高阶的军委会副主席，你好几任，大概3到4任都因为贪污下台落马，那他所汇集来的财富，下面的将领、下面的军官怎么样形成一个这样叫做贪污供应链。那我们常常在评估一个国家的国防战力，除了有形的硬体战力，炮啊、枪啊、飞机啊、舰艇啊，事实上人才是控制这些机器的根本啊。所以这些人军人的素质，那在美国还有各界对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军力的评估，我必须替台湾的国军说一句非常赞赏的话，就是我们常常是在人的素质上，特别飞行员各方面是赢过他们的。所以中国的贪官跟最近习近平推的军改，他特别这次军改采取了很怪异的整个把它打散重编的方式哈，到底是在打贪，还是在建构自己的军中影响力，能够超过江泽民、胡锦涛，还是真的要形成一个 joint 一个联合的作战的实力？我 遇过美国几个智库的学者，大家都很关注这一点，特别他们在重新军改之后，他们战力面对的优先顺序似乎有所调整。好，那我这个只能讲到这个部分。
是，好的。
至于说提高台湾的战备的部分，我必须说台湾跟美国之间我们有台湾关系法，那加上六个保证等等相关的法律，那事实上我们跟美方的军售常常受到政治氛围的影响，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必须说过去这两年，不管是台湾在潜舰的制造技术取得上，或者输出许可的取得上，或相关的资料等等，我们很乐见的是美方提供了相当大的注意，这个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那这是不是因应了中国的扩张？我相信是的啊，因为中国的扩张，它甚至于穿越到南韩的 ADIZ 防空识别区里面，它的战舰通过到日本海，到日本的外面。那在南中国海就更不要说了，连这一个本来跟习近平还不错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地都发表抗议，都认为说如果再这样子的话，他说他要翻脸啊等等。所以看到整个印太地区到西太平洋这边，大家有一个不安，这个不安跟中共解放军的鹰派的叫嚣跟动作其实是有关系。那每个人都想要协助，那美方也在这边出了一些力气，我觉得这是正常反应。
好的，感谢王丁宇委员。时间关系，我们上半场最后就请许建宏先生跟我们简单一个总结。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真的走向所谓的常态化这样一个模式的话，是不是跨越北京所谓的红线挑战的一种原则？接下来您看到这个常态化之后呢，美中台关系互动会是什么？简单跟我们做一个总结，许建宏先生。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常态化，只要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不管你今天是马英九执政还是蔡英文执政，是奥巴马执政还是川普执政，是蓝是绿，是共和党是民主党，只要你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中共都会认为你是违反一个中国的他所谓的原则。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差，就你不管怎么做他都是会叫的，他都一定会抗议的。那所以当然就是继续做下去了。这个就因为你他对他而言就是他决定找美国跟台湾卖武器就是触犯了他的底线，那他不可能不抗议嘛。那既然如此，他的意见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吧？我觉得。
好的，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今天我们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请两位来宾继续给我们描绘一下，如果台海战争开打，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台湾是不是真的会有赢的胜算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分析员葛里尔近日撰文指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台湾有能力抵抗解放军入侵，台湾民众和西方国家都应该对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更加的乐观。葛里尔还认为，其实台湾不需要有和中国对等的军力或是预算，只要有适当的军备就可以了。文章还说，解放军自己内部的评估是，如果不能够在两周之内拿下台湾，解放军就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吊诡的是，台湾内部却有高达65%的民众对自己的防卫能力没有信心。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位于台北演播室的来宾是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此外，我们也为您邀请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透过了电话连线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 欢迎三位。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南的王定宇委员啊，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外交政策分析师葛里尔他说台海一旦爆发战争，台湾其实能够抵挡解放军的入侵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解放军武统台湾的威胁也讲了很多，是不是过分的夸大了？中共如果真的发动攻台的话，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跟北京所说的对外所称的那样情况不一样呢？您的看法？
战争虚虚实实哈，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解放军的实力。那 Tanner Greer 哈，这一个外交政策分析师，他其实会诊了，不管是2049办公室这个伊斯兰的报告，或者是相关人员的这个研究哈，他大概根据这些资料，他会诊出中共如果要打台湾可能的模式，以及台湾可能采取的应对模式。当然他最后的结论，我跟国内的一些将领，我们在上礼拜还见过面，我还把他们那个标题给他看啊。那我们台湾的国军将领是笑一笑说谢谢他们的肯定了哈。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在整个模拟的状态下，如果中共是要打一下台湾，他绝对有能力。我所谓打一下台湾，就是我就让你痛一下，不管是对外岛的骚扰战，或者像1996年的台海危机发射飞弹去影响你的政治经济，中共有能力。但是如果是全面性的所谓的占领战，它是要灭国战的话，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剧情了哈，不一样的情节。按照葛里尔他的分析是，一开始中国他会用飞弹开启这个序幕，他的导弹会集中摧毁台湾的机场、重要的设施，然后在暗杀队会针对不管是总统、将领、重要的意见领袖或者电视台进行占领、斩首，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一个登陆作战，搭配着他们要抢下空优等等哈，他把这个模拟是根据到中共相关的一些手册，或者一些发布的消息去判断出来的。葛里尔他常年他以前是住在中国在做分析的哈，他这个判断不能说不精准。那后来他认为这样子，中共认为他只要把台湾的民心打散了，失去信心之后，然后阻却国际的声援，那大概台湾战争就结束了哈。后来他的分析是认为，那解放军遇到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第一个，如果是一个大型的登陆战，光你的物流、人流的资源的调度，大概它算是60天，我们估计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以美国在全世界大概是美军的 logistic 能力是最强的，物流能力最强的，在打波湾战争、沙漠风暴的时候，光调兵遣将、调动物资就花了多少时间？战争只用24小时。但是调度的时间可能要3个月啊。那这一次北韩危机的时候，美军要到那边实施一个军演，光调度那个就不可能是秘密。所以这边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共军有没有可能奇袭占领下台湾，这是一个命题。那如果这么大的数量，当然不可能奇袭。在战争发生前的30到60天，相关的国际的领袖、总统大概都会得到讯息，这时候国际会有国际压力，那台湾当然会做好，不管是保存战力，或者我们的机动部队，像我们的飞弹海风大队，它是移动式的哈，那就不太容易让你的第一级就毁掉台湾所有的应急应变能力。那接下来你要渡海过来的登陆相关的船舰，我想从他们的港口一直到台湾可以登陆的少数的滩头，那个过程将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更不要说到了台湾之后，台湾的天空哈，光那些电线跟天线就不是一般不熟悉地形的飞行员好飞的地方，更不要说空降等等。所以这一场战争，我们希望是科学分析、冷静思考，不要发生啊。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呢，我们台湾最近的模拟是认为，在没有外援的状态下，台湾是有能力撑过共军的第一级，而共军在他的经济精华区，也就是东南沿海，发动对台湾的灭岛战的时候，那时间每多一天，中共的经济压力拖垮的情形的危机就增加一定的层数。所以我相信单纯军方的思考，战争永远都可能发生。 但是说考虑到人民的生活、经济的发展，还有整个地区将来可能的变化，我们希望台海之间还是稳定的哈。但是台湾的国防力量作为保卫台湾，尤其我们这几年提升的相关一些配套，不管是以科技弥补我们的人力的不足，我们把打击能力延伸到境外，我们的精准武器，以及我们跟相关盟国盟军之间的指通联等等，我想台湾不是纸糊的，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好的，感谢汪定委员。在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当你是军事专家之前，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哦的具体的描绘了台海战争，其实并不是要所谓的协助共军去恐吓台湾等等，是要更具体的去分析，然后能够让大家更珍惜和平的可贵哦。那么许建宏先生，你也是军事方面专家，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不管是中共公台大解密的作者伊斯坦以燕伊斯坦他的说法，还是这一篇外交政策杂志的这个 Tanner Greer， 甚至包括了五角大楼发布的军事报告，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军事报告，其实都让大家对于不管是2020还是哪一年发生的这种可能想象中台海战争的场景，这个轮廓都越来越清晰了。刚刚王定远也提到，这可能分三阶段，这符合伊斯坦的说法，就先用导弹开始封锁轰炸，然后是斩首战，然后接下来是上演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等等等啊，这些都大家的想象中都越来越清楚了。但是您认为现在讨论的重点就在于说，究竟台湾能不能这个撑过这个共军的第一击，还有接下来是不是共军全面的占领，说或是说像刚才王定宇委员讲的这灭岛战，事实上是代价是非常惨重的，而且台湾其实不见得就是真的会完全就是输掉这场战争，有赢的机会，可以跟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个部分呢、啊？许建宏先生，
台湾当然可，我觉得撑过第一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而且台湾的这个防空密度是除了以色列之外，好像是全世界最强的。那就是说，中共的飞机，中共它的导弹的精准度什么，很多人过去都会神话说它的导弹像美军一样的，可是其实连美军在伊拉克或阿富汗都会有难免误击的状况发生。那中共当然也可能会遇到这些障碍，那当然更何况说中共他本身他把台湾毁了对他自己也没好，他即便拿下来了他要统治或他要去，那台湾被打成一个废铁一个废墟，那他还要去建设，他还要去救济，那他可能花的代价还会更多，他还要更面对说台湾人对他的仇恨。本来台湾人对大陆人其实说实在是没有仇恨的，但是他如果真的去做了这些，比方说这种无差别的炸射，你看像俄罗斯在叙利亚这种炸射的方式，造成无辜的民众死伤，那种仇恨下来了，可能会比228那个还，因为228我都觉得那个不是真的仇，那个是有些是政客塑造出来。可是如果中共真的打了台湾的话，那个仇恨就会延续很久，对中共而言其实也是得不偿失。那所以这个战争，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我是中共，我也不会想要去打。发动这个战争，那但是台湾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说我会赢，我就可以去，我就想去改变这个现状，或是我要去挑这个法理的独立，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事去挑衅大陆。我觉得这对台湾也是不智的，也是说你去做这些，那这个国家国防武力的建设是需要的，那它其实它是你未来跟大陆做政治谈判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筹码一个后盾，但它并不是说台湾就可以肆无忌惮说啊，我今天有这很强的武力了，我就不管你中共的什么都不管啊，我就去挑起一个这个战争。那或者是说，那即便你打赢了，台湾也可能会打赢，但说不定台湾同样也要付出一个很惨烈的代价，那同样对台湾跟大陆都是一个得不偿失。那所以我觉得对台湾而言，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说如何军事是一定要有，但是你如果在政治上去准备去避免中共有这个开启这个战争的借口，然后让两边取得一个双赢，我觉得还是台湾的一个政府真的要先去想的。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要跟中共妥协，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要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防的需要还是必须要有，要整军备战，但是就是说台湾要去想说如何要备战，但也要想办法避战，就是说这个战争最好不要打起来，对两边才会好。就是这个战争我是个人觉得不会有所谓的赢家，即便中共拿下台湾了，台湾是一个废墟，那他治理也会有问题。那如果台湾打赢，台湾自己还是一个废墟，那这个战争也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从政治上去，这个问题还是想办法从一个政治上的角度去解决，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打赢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从纯军事去想两岸的问题是不太负责任的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徐建宏先生，也进一步在请教这个线上的王定宇委员。当然今天谈了很多具体的，究竟台湾可以赢胜算在哪些地方，刚刚包括也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些电线很多，可能这个解放军的飞行员如果不熟悉地形的话，其实也是很危险。那么报告中刚才我们提到，这外交政策报告也提到说，其实台湾西部的海岸有很多的这个化工厂啊，化学工厂也可以可能会让入侵的解放军面临毒气的威胁等等啊。那其实讲了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份报告，你认为除了撇开军事上的意义之外，在政治上能不能所谓进一步的吓阻解放军去思考说可能的攻台准备，你认为有这样的效果吗？王定宇委员，
第一个，台湾是不会采取化学武器的国家哈，所以我们的化工厂当然在沿海，它大概指的是卖了了，那我们认为那是人命的损伤哈，台湾不会去做非道德性的战争行为。
嗯哼，
第二个就是台湾现在的国防力量有两个实质的意义，一个是保护2300万人的生活方式。你看看香港失去自己防卫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决定的权利之后，他觉得你的立法局的议员宣誓的姿势不好看，你就不是议员了，他觉得你这个政党有问题，你就不是政党了啊。台湾至少我们不管分成蓝绿啊，分成不同的政治思维，在台湾一个民主的国度，每个人都有他自由的空气跟发言的空间，那我们的国防是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捍卫我们的这个家园的一个重要力量。第二个正在数据上的意义，就是当你的国防实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对方集结的量能就要提高，我这边有一个师的兵力，你要集结的人数就要几倍，那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国防不能太弱，一方面是保护，二方面其实是会让对方的作为暴露在现在各种的卫星雷达资讯下，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对方在发动大规模的调动。所以台湾在进行各项的演习，常常设定的情节，这个 scenario 是他们是以军演转换成战争，也就是中共利用演习来调度部队，然后再突然转换成战争进行奇袭啊。这个是在，所以我们的国防战力在数据上它有它实质的意义。那最后一点是刚才特别提到人心的问题，虽然你现在在陈平时期去问任何人，就像我在台湾，我在空军服役出来的哈，或者在任何人在任何单位，都会觉得当兵是一件蛮无聊的事情。你在和平的时期去问任何人，大概对当兵都是说，就认为那就是一个生活体验，人生的笑谈。那对我们的国防实力呢，大家都笑笑说说，所以可能会有65%的人没有信心。但是如果面临的是家园的保卫、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台湾所珍惜的民主、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面临被摧毁的时候，我对台湾年轻的世代是有信心的。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世代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家乡家园，那我也相信中国的年轻世代也不会轻易的，除了不要去毁坏别人家园以外，也不会轻易的让自己心爱的人、自己的家园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嗯，
所以葛里尔这一个评估报告其实有一个很正面的意义，就是把它揭露出来，越透明的资讯越能够遏制少数人的恶意操弄。那以现在台海之间的关系，蔡英文政府相当负责任，也很稳健，这是国际公认的，他并没有让中共有任何挑剔的借口。但中共的扩张持续，中共的打压持续，中共的围绕持续，所以有时候各打50大板并不是公正啊，反而要看一下造势端在哪一边。那现在在整个印太地区区域之间的互相的协助的状况越来越明确，那这个部分再搭配上经济的状况，韩国在去年提出了南方南向政策，台湾更早蔡英文提出了新南向政策，日本提出了自由走廊跟印度合作，那澳洲揭露了中国的锐实力之后，又要重启在亚洲的四边会谈，也要重回所谓的南中国海、南海的议题。而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谈的时候，英国、法国的国防部长也对这个区域有严厉而明确的发言。所以我觉得当每一个有实力有能力的国家都愿意肩负起责任的时候，相对起来反而是比较安全的时候。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我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再请教许建宏先生，可能请您很快的回答一下。我有一个具体问题想请教您，就是你怎么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日前建议台湾应该用这个解放军航空母舰辽宁号绕台的机会对其进行模拟攻击呢？很快的，请您回答。
我是觉得这种行为还是不太好了，因为就是说你去他在他。除非他是真的说有闯进我们的这个像什么防空，像他的轰六，如果真的是有闯入我们领空，我们再去射击他或者是驱赶他是对。但如果说他并没有真的进到，他是一个自由航行的话，我们去做这种模拟攻击，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挑衅的动作。我是不太建议说台湾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你，我觉得我前面就讲过，我们不能退让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反击，我们一定要监控他，一定要。关注啊，就是但不能让他轻举妄动。但是如果说对他实施模拟攻击，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对台湾并不会有太多的好处，在政治上也会让中共的鹰派找到一些借口来对台湾做出一些不太好的动作。我是不建议做这样的行为。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博弈。
那么东尼，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下一些网友的评论或者是听众的反应呢？
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很紧哦。那有很多的网友，我很快利用一分钟，大概念十个网友，我都很快的念一下，然后请两位来宾进行各30秒的总结。灯火其实说，解放军内部不是一般的糜烂，军衔都可以明码标售，赶出去打仗吗？玉玺说，解放军不敢的，有几个将军的资产还在美国。还有一位陈先生他说，美中贸易战其实就是全面冷战的开始，只是美国先发制人。而已。还有王先生他说，战争不会打很长的时间，但是要登上台湾岛的话，大陆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另外中原不振这位网友他引用历史说，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老百姓不但没有拼死杀敌，还争先成了联军带路和运粮队。他认为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刘华才这位网友说，中国要打下台湾其实非常的难，因为台湾的战力非常强，还有美国跟日本都会来救援。民国1945说，不要再做兵棋推演了吧，推了半天很像回事，但他保证中共不会做。另外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说，中共很乐意把台湾毁掉，因为中共已经把大陆毁掉过一次了。很抱歉只能念到这边，请两位来宾进行简单的总结，先请许建宏先生30秒总结。
我是认为说，当然这个战争两岸，我觉得都对打起这个仗对两岸都不好了。就是说我前面就讲过说，这个打让你中共把台湾毁了，你拿下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说台湾是不是就要说一定要说，就是我就赢定了，我躺着都打赢你中共来啊，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甚至说像对中共的军舰或轰六做这种挑衅的动作，我觉得可能也不太适合。就是说那台湾当然我相信我们军队，我们尤其是我们的飞行员，他们是绝对有能力说可以对中共产生吓阻力量，也会让中共损失惨重。但是我是觉得我更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现在这种内部的这种斗争，政局不稳，蓝绿对立，还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像刚刚讲说年轻人真的会为台湾的他们所谓的自由而战，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多太阳花了现在都跑到大陆去了，那他们到底真的解放军打来，他们会有多大的强度去支持军方做这个战争，我到现在也是个问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当然还是能，我们军队就是做一个后盾，不要让中共清洗战端，但是如果说要我们去主动的挑起战争，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还是以军事作为辅助来，
好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才是许建宏先生、王定宇委员非常简单的跟我们做个总结。王委员，
第一个，台湾从来就不会主动挑起战争，我们在我们内部的约束上，第一敌绝对不是因为台湾啊。第二个，在冷静的思考下，大家都没有启动战端的意愿，特别是台湾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担心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选举机制，所以没有一个人物可以永远掌握权力。但是中国的封闭性跟独裁性，会不会为了权力的请嘎斗争，然后用外部压力来解决内部压力？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要注意的。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也感谢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网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继续的留言啊。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中交恶的缘起，特朗普霸凌还是习近平狂妄？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